弟兄姊妹平安。上个礼拜打风，所以今日可以一起敬拜都真的很感恩。我这个讲题叫做只有叶子，是一个问号来的。在很多年前呢，台湾有个歌手齐豫就唱过一首歌叫做橄榄树。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听过？哎，你们暴露了你们的年纪了。那这首歌就成为了70年代风起云涌的校园民歌的代表作。那它的歌词呢就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听一点，你会唱你可以唱啊。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
就听到呢度啦，你想听嘅话自己上网听下。咁我知道有啲人咧，佢觉得好有共鸣嘅吓。咁咧嗱，呢一首歌嘅里面咧，有出现咗两次相同嘅文字，咁就系唔好问我喺边度嚟。不过佢呢度讲嘅佢嘅故乡就系远方。同样呢一句说话，唔好问我喺边度嚟咧，我相信喺今日嘅经文里面咧，可能都系主耶稣嘅心声嘅，因为耶稣喺经文里面咧，佢被人嚟到挑战。就你到底在哪里来的，你的权柄在哪里来呢？但耶稣就无需要回应，直接去回应这个问题，但他的身份呢已经是表露无遗。我们先来到去看看整章的马可福音第11章它的结构和内容。当你去细心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你会得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架构。你会发觉在最中间那里是讲到耶稣洁净圣殿，跟住再擴展嘅佢嘅前後咧，你就發覺係同無花果樹有關嘅。首先就係無花果樹被咒咗，跟住咧個無花果樹咧就枯萎啦。咁再喺佢哋再外圍少少咧，你就發覺講到耶穌進入耶路撒冷，佢騎住驢進入耶路撒冷，當時嘅情況咧係顯明佢嗰個權柄。但係好諷刺嘅就係到經文最尾嗰橛嘅時候咧，耶穌嘅權柄咧係被質問啦。咁我哋而家咧，嗱呢一个咧所谓嘅结构咧就叫做交叉平衡体。咁你会发觉咧，中间嗰个地方咧，往往就系成段经文里面最核心嗰个嘅信息吓，个重点。咁我哋而家咧就会就住呢一个结构咧，逐层嚟到去拆解呢一章经文嘅嗰个内容。喺呢段经文里面有三个重点，我哋由中间开始嚟到去睇下。咁首先第一个重点咧就讲到耶稣对圣殿嘅审判。嗱，耶稣俾人嘅感觉咧一向都系好谦和、好温柔嘅，但系嚟到呢一章嘅呢个经文里面咧，就讲到哇，耶稣做咗一啲好不可思议嘅嘢。佢嚟到圣殿嘅时候，佢就将殿里面喺度做买卖嘅人赶走，又推倒晒嗰啲嘅找换啲银钱嘅人嗰啲台啦，同埋嗰啲卖鸽子嘅人嘅凳，又唔准啲人攞住啲器皿喺度咁样穿过圣殿。而且佢仲讲咗一段好严厉嘅说话，佢话经常唔系写住我嘅殿要称为万国祷告嘅殿咩？点解你哋将佢变成一个贼斗咁样？要明白耶稣为什么这么生气呢，首先我们要来到去了解一些背景的。 嗱，當時嘅聖殿嘅祭司咧，佢哋準商人喺聖殿嘅外邦人院嗰度去做買賣，去賣嗰啲獻祭嘅時候用嘅牛啦、羊啦、鴿子啦，同埋其他嘅祭品。而且又因為咧，聖殿裡面佢哋係唔收希臘同埋羅馬嘅嗰啲嘅銀幣啊。猶太人嚟到去交殿税或者去奉獻都好，佢哋一定要用希伯來嘅錢幣。所以咧就會有一啲嘅兑換嗰啲錢幣嘅人喺度，為嗰啲嚟朝聖嘅人提供一個方便。嗱，呢一類嘅商業買賣行為，表面睇嚟好似係冇咩唔妥嘅，但係實際上咧，其實佢哋係有幾個好嚴重嘅弊端嘅。首先，第一就係呢個買賣係喺個聖殿裡面進行，咁神聖嘅地方就被呢啲嘅嘢嚟到玷污咗啦。而第二咧，大家睇到上面呢幅圖裡面有一個外邦人院，其實呢個外邦人院就係俾嗰啲外邦人嚟到敬拜神。當佢哋佔用呢個地方去做買賣嘅時候，就等於剝奪咗外邦人嚟到神面前敬拜嘅權利。第三個問題就係，因為祭司同啲商人咧，往往係勾結串通，祭司咧就會俾啲商人各種嘅方便啦，譬如就係佢哋嗰啲嘅祭牲咧，唔需要經過嚴格嘅檢驗都可以通過嘅喎。咁而商人亦都會高價去剝削，以致佢哋就可以去分嗰啲嘅利益啊。咁喺呢個經文裏面，耶穌亦都講到唔準啲人將聖殿成為一個好似搬運貨物嘅一個通道或者捷徑啊，即係諗住行聖殿呢度由呢度去到嗰度咧近啲嘅，就咁樣做，但係就會令到聖殿喺敬拜嘅人當中敬拜嘅人有啲嘅唔方便啦。咁聖殿本來就應該成為一個萬國禱告嘅殿，個意思就係話聖殿應該係成為為全世界帶嚟救恩嘅地方，叫外邦人都能夠喺呢度敬拜神去聚集。但係而家聖殿裡面嘅人咧，所有嘅問題都犯曬，所以耶穌咁嬲，以致咧佢去趕散嗰度嘅人。嗱，耶穌對聖殿嘅呢一個嘅審判就係呢個聖殿虛有宏偉美麗嘅外貌，但係卻成為咗一班唔敬虔嘅人嘅聚集嘅地方。咁第二個經文嘅重點咧，就係耶穌預言到聖殿即將會面臨嘅審判。嗱，呢個審判咧係有兩個嘅要點啊。第一就係講到第一是讲到圣殿会被毁，以色列人会被弃绝。那从何见得呢？原来就是因为耶稣他有一朝他来到出面一个地方的时候，他见到一棵无花果树，他行埋去想找果子，但结果一点都找不到，所以他就讲了一句，永远都没有人再吃你的果子。你会奇怪耶稣棵树得罪你啲咩咧？点解你咁严厉嚟到去讲啲咁嘅咒诅嘅说话咧？咁样咁嗱，我哋首先要了解翻呢一个无花果树有啲咩嘅特性吓？有冇人见过真嘅无花果啊？有啊，系咪啊？或者煲汤嘅时候就见得最多啦，系咪啊？不过你见到嗰个系干嘅吓，咁嗱呢个就无花果吓。咁咧，原來無花果咧喺一般正常嘅情況之下咧，佢係喺陽曆嘅二月期間開始結果嘅喎。咁跟住咧，佢就會發芽生葉，所以到咗四五月嘅時候咧，佢就應該長出好多嘅葉嘅喎。咁原則上咧，每一個嘅葉嘅下面咧都會有果子嘅。咁呢啲嘅果大概到六七月咧就會成熟嘅啦，但係個別亦都會有啲果子咧係會早熟嘅喎。咁所以按住經文所描述到耶穌嚟到呢度嘅時候，當時嘅情況係大概靠近逾越節，應該就係陽曆嘅三四月之間。所以你諗下，應該係有果子，亦都有葉子，係咪？但係耶穌嚟到嘅時候，淨係見到葉就冇果子，所以耶穌佢先至咁大嘅反應。另外咧喺聖經裏面咧，往往係用無花果樹嚟到去象徵以色列國嘅。嗱，譬如耶利米書有一段經文就係講到呢一個嘅象徵嚇。咁咧而呢一啲嘅猶太人咧 当话用坏嘅无花果树形容佢哋嘅时候，往往就讲到犹太人自义啦、自傲啦，以为自己喺万民之上就藐视其他人，就好似一棵喺路边孤独嘅无花果树一样。所以耶稣发出嗰个嘅审判就系永远再冇人食你嘅果子。到第二日嘅早晨，嗰啲嘅门徒同耶稣经过呢棵树嘅时候，佢真系见到哇！那个树根都枯萎了，其实就是预言到以色列人被弃绝。那这个以色列人被弃绝呢，耶稣这个的预言其实在历史上是真的应验了的。在主后的70年，圣城耶路撒冷被毁之后，以色列人就被分散在世界各个地方，一路去到20世纪，1948年，以色列国在亡国2000多年之后才复国。就好像无花果树一样，它的树枝是发嫩长叶，但是到今日仍然没什么果子。所以我们今日发现犹太人信主的数量其实是很少的。那圣经在马太福音也都讲到，就是当时耶稣都同门徒来预言过，就是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每一块都要拆下来，就讲到这个耶路撒冷被毁。咁你话啊，咁以色列人被弃绝，咁点算呢？神又话要透过以色列人将个救恩带到俾万邦。咁如果系咁，神嘅应许系咪落空咗呢？咁仲有第二部分嘅，原来咁其实就讲到，虽然以色列人被弃，但系上帝会兴起一个新嘅群体嚟到去取代。耶稣就咒无花果树之后，第日嘅早晨，一夜之间门徒就发现这棵无花果树枯萎，他们很惊讶。那耶稣在回答门徒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就将这件神迹解释作为一个信心的能力和祷告的结果。这一点对门徒是非常之重要，因为这班门徒其实跟了耶稣很长时间的了，但是他们似乎呢之前看到耶稣做过很多神迹，但是每次有神迹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惊讶，其实是反映着他们的信心不足够，还有他们的思想是很迟钝。所以耶稣用一个命令的语气来到去要求门徒，你们要对上帝有信心。耶稣能叫无花果树这么迅速枯萎呢，是因为他的话语和大能呢都是建基在对上帝的信靠那里。耶稣又以这个移山入海的比喻呢，鼓励门徒要对上帝的权能有全备的信心。即是说，就算有再大再难的障碍都好呢，对神都不是问题，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另外呢，就是门徒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以为行神迹呢只有耶稣能做到的，他们是不得的。但是其实耶稣要教导他们的，就是只要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呢，他们有凭着一颗单纯的信心和藉着祷告呢，他们都有行神迹奇事的能力的。祈祷不单只是门徒的权柄，也都是他们可以从神那里得能力的途径。这个正正是耶稣要教导他们的中心思想。圣殿应该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但是耶稣已经预告圣殿即将被毁，但是这一班的门徒将会取替这个殿成为新的群体。这一班委身给耶稣的群体呢，他们只要藉住在信心的里面向神祷告，他们所求的就会得着，神就会为他们成就。换言之，耶稣来了之后呢，他的门徒来到神面前去敬拜祷告，就不再需要藉住圣殿祭司的代求和献祭，而是改由藉住跟从耶稣的带领和他教导的方式呢，来到神的面前用心灵诚实去敬拜他。跟随耶稣的门徒 不理他是什么的种族，来自什么地方，什么的年龄，什么的性别，只要是凭信心去祷告的话，上帝都一定会垂听。经文那里讲到，他说你们站着祷告。其实这个习惯呢，是圣经里面讲到犹太人祷告的时候最常见的姿势来的。 咁祷告主要就好似系我哋人同神之间一个交往嘅信仰生活，同埋关系嘅问题。咁表面上嚟睇，好似咦咁又讲到宽恕嗰啲，咁同呢个又有咩关系咧？咁嗱，似乎祷告咧就同人际关系咧冇乜大嘅关联，但系耶稣其实要特别慎重咁指出，其实两者咧系好有关联嘅，系因为人际间嘅关系，如果我哋唔调和嘅话咧，就会直接影响我哋同神嘅关系。耶稣喺呢度要求嘅就系，似乎系超出咗我哋一般常理嘅范围，因为佢喺呢度咧，佢系要求俾人得罪嗰方咧，主动嚟到去饶恕得罪佢嗰个人，而唔系等嗰个得罪佢嘅人嚟到哀佢饶恕。所以更加要紧要嘅一个思想就系，如果人能够去饶恕人嘅话咧，亦都系佢自己能够得到神嘅饶恕嘅基本条件。咁跟住我哋睇最后第三个重点，就系耶稣权柄嘅彰显，证明佢就系神。耶稣洁净圣殿呢一个咁激嘅行为咧，带嚟嘅结果就系嗰啲嘅祭司啦、祭司长啦同埋经学家都想嚟去杀咗佢。咁喺呢一个嘅呢一段嘅呢、这个重点嘅嗰啲嘅经文里面咧，其实有三个嘅小点我哋要睇下。其中一个就系呢班嘅宗教领袖，佢哋想杀耶稣。咁你会谂佢点解要杀耶稣咧？嗱，我谂当中好多嘅旧恨新仇。旧恨就包括咗过去耶稣喺传道嘅历程里面，佢好多时都被嗰啲嘅犹太宗教领袖认为佢犯咗安息日。同埋佢成日都以自己为神啊，亵渎神。咁而家再加上一啲嘅新仇，个新仇咧就系耶稣咧斥责佢哋将圣殿变成贼窝。喺耶利米书嗰度咧，亦都咁讲：呢个称为我名下嘅殿，难道你哋眼中睇为贼窝吗？呢个系耶和华发出嘅一个嘅宣告。在耶利米书呢，那里变成贼窝呢，其实这个贼窝是包含着一个很严厉的指控，在当中是控诉那些犹太的长官和百姓，他们里面有很多的不诚实、不公义、欺压、强暴、奸淫、虚谎、贪婪、起假誓，还有不听神的话、拜偶像。他们来到耶和华的殿去敬拜呢，就以为这样就得到自由，但是其实他们将神的殿看为一个享平安的地方，但是其实就变成了一个贼斗。第二，他们很想除灭耶稣呢，是因为耶稣在这里再一次以自己为神。你留意耶稣讲的一句话，他说我的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他就不是说神的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换言之，其实他这个说话背后就是说他就是神自己。所以这些的犹太的领袖听到的时候更加不妥，更加想杀了他。还有一点就是耶稣来到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受到万人的拥戴，我相信这些的领袖更加会因为嫉妒而更加想除去这个眼中钉。咁第二个重点就係讲到呢啲嘅犹太宗教领袖，虽然佢哋质疑耶稣，但其实佢哋都唔能够否定耶稣嘅权柄。耶稣第三次嚟到呢个圣殿嘅时候，嗰啲嘅宗教领袖呢就去质问佢：你凭乜嘢权柄做呢啲事呢？边个俾你权柄嘅呢？呢一啲嘅事，这些事呢度呢係指到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之后的表现，特别是指导他去洁净圣殿这件事。他们质问耶稣的权柄，其实是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耶稣，他们也都是去抵挡耶稣，不尊重他的权柄。但耶稣呢就没有直接来回应他们的问题，反而问他转头，那约翰的洗礼是在哪里来的呢？关于施洗约翰侍奉的权柄的来源， 其實就是講到約翰他那個悔改的洗禮，他這個的侍奉的權柄。很多的猶太百姓呢都很清楚，也都認為施洗約翰的權柄是來自神，不是來自人。所以只要相信施洗約翰的權柄是來自神的話呢，就應該相信耶穌的權柄都是來自神，因為他們兩個之間的侍奉呢是密不可分的。約翰曾經為耶穌做見證，他說這個就是神的羔羊，他證明耶穌就是那位從神而來的那位。所以耶穌那個反問是很有智慧，他這個問題就將這班的猶太宗教領袖呢置於這個兩難之間。因為如果這班的領袖他不承認施洗約翰的權柄來自神的話呢，那些百姓就不會放過他們，他們很害怕群眾。但是如果他們承認是來自神的話呢，即是說他們都必須承認耶穌的權柄來自神，但是這個其實他們是絕對不想去這樣做的。還有第三個重點呢，你看到反映到耶穌那個的權柄的，就是百姓對耶穌的尊崇。當耶穌入耶路撒冷的經過，可以說將他的權柄表露無遺。我們剛才讀經文講到耶穌叫門徒去一個地方攞一隻驢仔來，那他說驢的主人如果問誰要用，你就告訴他主要用，他就會給你的了。那個事實亦都是正正是這樣。當耶穌騎驢進入聖城的時候，很多人就將一些衫啦、樹枝啦都鋪在路上俾耶穌嘅同埋嗰個驢驅行過。其實呢一啲嘅動作咧，係一種向君王表示效忠嘅舉動，同埋都係猶太人愛嚟迎接君王時候所做嘅一個動作。經文亦都形容到咧，嗰啲嘅人咧都不斷咁去嗌一個口號咁啊。佢話和撒拿，奉主命嚟嘅係應當稱重嘅。呢個和撒拿其實就係有求你立刻拯救嘅意思，亦都轉用作為一啲稱重嘅說話。佢嘅意思係含有你嘅大能，你唯有你係配得嘅意思。所以群眾咁樣嚟到向耶穌歡呼稱重咧，係佢哋認為耶穌就係佢哋民族嘅救星。佢嚟到作王咧，係帶領猶太人去反抗羅馬帝國嘅統治，建立尼賽亞嘅國度。奉主名嚟嘅係指到喺舊約裏面預言嘅嗰個尼賽亞，即係話佢哋都覺得耶穌就係嗰位要嚟嘅尼賽亞。嗱，頭先我哋所睇所有嘅呢一啲，其實都係突顯緊耶穌嗰個權柄，證明佢就係神。普通嘅老百姓都能夠睇得見，但係猶太嘅領袖卻係對耶穌嘅權柄視若無睹。可以話頭先我哋睇嘅十一章嘅經文頭嗰橛同埋尾嗰橛咧，正正係成為一個強烈嘅對比，嚟到亦都係對猶太宗教領袖一個嘅當頭棒喝。我們看完這一段的經文的內容之後，我們都來到去思想有些什麼值得我們反思呢。首先我們要思想，我們的教會是不是一個真正敬拜禱告的殿呢？還是我們是虛有其表？很多的人，包括我們最近舉行過培靈會，很多人來到我們當中聽培靈會，他們都說哎呀，很喜歡這個地方，覺得很企理、很乾淨、很舒服，同埋呢度人少少咧，大家容易建立關係，容易熟絡啊。嗱，呢一啲都好好，但我哋係咪淨係限於呢一啲咁嘅嘢咧？究竟我哋喺呢個地方，我哋能唔能夠感受到神嘅同在，有冇神嘅愛咧？我哋好耐之前曾經都分享過全恩堂嘅意象，我哋希望成為一個敬拜禱告嘅殿。我們希望成為一個能夠祝福我們的城市的地方，我們希望成為一個廣傳福音為主結果子的一個的教會。我們甚至乎大膽地來向神禱告，神你會不會真的要我們在三年零八個月，現在沒有了，剩下三年零一個月之後，要我們出去來到再為你建立教會呢？我們都分享過我們的使命，我哋希望我哋大家能够彼此相爱，我哋要训练门徒，我哋要嚟到去服侍我哋嘅邻舍，我哋要去侍奉我哋嘅神。可以讲全恩堂嘅意象同使命咧，系 總結在這16個字上面，我們希望我們能夠成為一個彼此相愛、擁抱社區、廣傳福音、榮神益人的一個群體。我很感恩曾經都有會眾來到跟我們說，我覺得我在傳恩堂裡面我感受到神的愛，我看到教會有異象、有使命，甚至有些人他來了一次他就決定我要留在這裡跟一班的弟兄姊妹一起來到去委身給神，一起的來到去打拼。甚至乎有些人他當初聽到我們那個異象的時候，他願意一家的來到跟我們一起去參與，一起的來到去為神的國度去打拼。教會現在有一些很多的構想和一些的計劃，我們這段時間我們都不斷禱告，到底神是不是要我們開放教會來到給一些有需要的人進來這裡吃又好、玩又好、聊天又好，以致我們能夠有機會去認識他們。我們也都在探討緊，到底我們可以怎樣去服侍我們這一區，譬如一些少數族裔，我們是不是給他們的小孩子來到去溫習呢，甚至乎為他們補習呢？我們又想到我們的咖啡事工去服侍我們這裡的職場的人士，甚至乎再延伸出去的社區，我們希望透過這些的平台都能夠讓人去認識耶穌。兩個還是3個禮拜前，我都忘記了，我們上次的祈禱會我們有20多位弟兄姊妹參加，已經佔了我們會眾裡面大多數的。我想我們有很好的分享和祈禱的時間，但我們真的更加希望我們整個教會都能夠成為一個禱告的群體，為我們的柴灣這個地區、為我們的城市、為我們的國家甚至這個世界來到去守望。第二點我們要反思的，我們信徒生命是否虛有其表呢？剛才提到教會有沒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就跟我們這個建築物有多大、有多少錢、漂不漂都無關的，而關乎的是我們在這裡的信徒的生命是怎樣。如果教會裡面的人的生命不行的話，我們多漂亮的教會都沒有用，而我們都會成為其他人信主的绊脚石。我們可能有定期的聚會，我們有敬拜、有讀經、有奉獻、有禱告、有報道差傳，看來好像樣樣都有齊，很美，但是我們有沒有想到我們內裡的生命是怎樣呢？加拉太書這樣來到去提醒我們，我們要結聖靈的果子。我們一起讀這句經文，但聖靈的果子是仁愛、喜樂、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温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的。耶穌更加看重的是我們屬靈的特質，我們的生命，唯有我們有這些的特質才是真正有福和敬虔的人。第三點值得我們去反思的，就是我們對神的信心是怎樣呢？我們會不會一方面信神，但我們有時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我們又覺得上帝都沒有辦法打救的了，上帝都沒有辦法做到幫到我的了呢？如果有的話，我們真的要來到 去認罪，要去反思。我前兩個禮拜有一天的禮拜一放假，早上我就去樓下那裡做運動，行下散步，我就遇到我媽媽一個朋友，這個朋友是一個基督徒來的，他就跟我聊了一陣子，他就告訴我他曾經中過風，但是他跟家人就一起的來到禱告，神最後醫治了他，以至他今天可以周圍去行動自如。咁佢又同我分享，佢話佢個女有個同事呢結咗婚好耐，想生小朋友都生唔到，跟住佢個女就叫佢啦，媽媽你幫佢祈禱啦。咁呢個姊妹就好有信心地就為佢祈禱，結果真係過咗冇幾耐，佢個女嘅呢個朋友呢就真係有 BB， 而家小朋友都已經出咗世。咁我睇到呢一位嘅老姊妹呢，佢真係有一個好大好大嘅信心，都成為我一個好大嘅激勵。耶穌喺呢段經文裏面佢都話，出於信心嘅禱告呢神係會垂聽嘅。 咁我又諗返到我哋全恩堂一啲嘅經歷，我記得呢，我哋啱啱轉播呢個港九培靈會，其實我哋申請轉播嘅時候呢，係我哋教會仲未開始，當時係一月嘅中下旬嘅時候，咁我哋就唔知點解咁大嘅信心，就我哋申請轉播，但其實我哋到時有冇人手，有冇人嚟幫手做司事呀、投影控音都唔知喎。但係結果好奇妙地，啱啱嘅培靈會呢，我哋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嚟幫我哋做呢一個嘅義工，甚至我哋有一個好專業嘅投影控音嘅弟兄嚟到幫助我哋。結果我哋嘅培靈會係好順利都服侍到我哋呢一區嘅弟兄姊妹。跟住仲有就係我哋琴晚去咗樹人，我哋開始呢個廣東話班，我哋琴日就係簡介會啫。我記得我哋應承去服侍嘅時候係四月。學校嚟到邀請我哋去教，咁我就好啦。咁當時其實佢都問我：你哋啱啱開始，你到時有冇人手教？咁我話得噶啦，祈禱啦。仲有幾個月，到時自然有噶啦。咁我哋就應承咗啦。咁結果咧，你知唔知我哋過往一般只係得三四十人嚟到參加廣東話班，但係結果我啱啱一個幾日前啊，八月尾佢話俾我聽，今年學校收咗100個學生，內地生。而參加廣東話班的竟然有82個人，我當時呢我都擘大對眼，但是我不是怕，我驚訝這麼大的數目，但跟住呢我很平靜，但我就覺得神你在這裡跟我們開玩笑，不過呢我知道你在這裡要我們經歷一件大事，我不知道是什麼，但我相信神要我們經歷一個大事，所以我今天的牧函呢我都真的將這個的领受写了出来，大家可以带回去慢慢看。第四点我们反思的就是我们的祷告生命是怎样呢？我们有没有好好祷告敬拜神？我们有没有好好操练祷告的功课？除了你自己私底下祈祷之外，我们教会每一季呢都有祈祷会，所以呢我们很鼓励大家，我们真的希望整个群体我们真的成为一个祷告的群体，我希望我们能够同心来到为教会守望，一起去经历神。还有我们都鼓励弟兄姊妹，你在每个礼拜你找出一日里面抽15分钟，你就为教会来祷告，你愿不愿意呢？第五点就是我们有没有饶恕人呢？有没有一些人得罪过你，你到今天都未放低的呢？如果有的话，我希望你都能够向神来祷告，求神帮助你。我相信你只要有这样的心，神就可以帮助你来到去原谅这些得罪你的人。第六就是我们怎样预备自己迎接基督的审判呢？经文里面的无花果树不得，是不是？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呢都不得。那你和我呢？当一日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呢？好，最后我们有一些应用。首先呢，我们要常常反省检视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怎样呢？我们骗到其他人，但我们骗不到自己，更加骗不到上帝。所以我都鼓励大家，我们常常要有一些安静的时间在神面前反思检视自己的生命，甚至为自己的生命来到认罪和祷告。第二就是肢体间我们要常常彼此守望同行。我们常常都说希望弟兄姊妹来到这个教会不是一个独行侠，不是一个旁观者，完了就一个静悄悄地走，轻轻的来，轻轻就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即是不希望有这样的独行侠。我们希望每一个人来到这里，他都能够找到一个支持的体系，有人可以跟他同行。第三，我们拥抱共同的目标，同心建立神的家。我刚才讲到昨晚在树人的广东话班，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有18位的导师，但这18位的弟兄姊妹里面呢，有8位是我们全恩堂这里的，其余那10位呢是来自几个教会的，我们这18个人里面是来自5个的教会的，但是我们就是看到同一个目标，我们就为了来到去服侍这班的人去传福音，我们就走在一起，所以其实是一个很美的图画。第四，我们要把握机会接受耶稣为主。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很清楚看到耶稣就是那位的上帝， 他就是神。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让我们藉着认识他，接受他，得到永远的生命。我希望在座当中如果有未信的，你都能够把握机会接受耶稣，得着永生和这个福气。有一首的圣诗呢叫做《只有叶子》，它里面的歌词说，只有叶子献我恩主，他的心何等悲伤，当他正寻找果子的时候，我们只有叶子献上。但愿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就不是只得叶子，而是我们能够以生命的果子来到呈现给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你让我们再一次很清楚地看到耶稣基督，你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主，我们多谢你，你是一个尊贵的神，你却是愿意为着我们的罪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受尽人间的悲苦，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为我们来到复活，以致我们能够因着信耶稣，我们能够得着永生和永远的福气。主，今天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 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你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以致我们都能够去归向你。又求你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个已经相信你的，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为你来到多结果子，以致我们见到你的时候不再只有叶子，而是有满满的生命的果子可以呈现给你。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